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老师。那我用这个苹果电脑呢，已经有将近10年的时间了啊。当然，大部分的时间呢，它并不是我唯一的电脑，但是我很多这个个人的工作和事情呢，其实都是用这个 Mac 来处理的。所以呢，我每次拿到一个新的机器啊，比如说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这个新的16寸的 MacBook Pro， 我都会先做一些个性化的配置，然后安装一些软件和插件，那这样能够极大的方便我使用，也能极大的提升我的这个生产力。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我就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的这个 MacBook 的设置以及我一些常用的软件。当然了，我也特别喜欢看这类的视频啊。我觉得不管你是刚刚开始用 Mac 系统，或者是已经对这个苹果的系统和生态比较熟悉了，我今天分享的这些内容呢，应该都会对你有所帮助。首先呢，我会做一些这个系统的配置啊。第一个就是这个触控板，在这个系统偏好里选触控板，开启轻点来点按，这样呢就不会每次都得按下去啊才点击。然后呢是这个滚动条的设置，系统偏好里头选这个通用，然后始终显示滚动条，这样呢这个滚动条就会一直的显示，然后可以快速的去这个拖拽到你想要去的地方。另外呢，我会选择在滚动条中点按，然后跳到点按的位置，这样点按滚动条的某个位置的时候呢，就可以直接跳到对应的位置，而不是一页一页的去这个翻，特别是有很多文件的时候啊，这样非常方便的去进行这个定位。那么说到这个文件和文件夹，也有一些显示的选项和设置。在文件夹的最上面啊，右键自定义工具栏，这样呢就可以选择一些常用的功能。那么我最常用的啊，有这个删除文件，然后查看路径、隔空投送、新建文件夹这么几个。你可以直接把这些功能拖到这个工具栏里，也可以随意的这个排列位置啊，非常的灵活。然后我还会开启这个缩放的功能啊，具体方法是在系统偏好里选辅助功能缩放，配合修饰键使用带滚动的手势来缩放，这样呢就可以按住 Ctrl 键，然后滚动这个滚轮，就可以把屏幕的去放大和缩小。那么有个大家问的很多的问题，就是在之前那个工程师的一天那个视频里头呢，我是怎么这个一拖鼠标屏幕就黑了啊？这个其实是这个 Mac 里这个触发角的功能，我们可以把屏幕的四个角啊分别设置一些功能。比如说呢，我就把这个右下角设置成这个将显示器进入睡眠状态，然后左上角呢设置成启动屏保，这样呢把鼠标拖到角落的时候就会触发相应的功能。那么我一般不会设在右上角啊，因为上面有很多这个菜单栏的选项，很容易误触发。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呢，就是这个 Dock 的整理，我基本都会清空这个默认的应用，只把经常用的这些程序放在这里。接下来呢，我们再详细的说。那么关于这个 Dock 的位置啊，我看很多人喜欢放在边上，不过呢，我还是喜欢放在下方，然后呢，开启隐藏，那么需要的时候呢，鼠标拖下来就可以了。然后另外呢，在这个线的地方呢，也可以上下拖动去调整图标的大小。然后我被问到的最多的问题啊，就是这个 Mac 适不适合做 FPGA 的开发，或者是这个芯片硬件的开发。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如果你的学校或者是单位有基于这个服务器的云的这个开发环境，也就是所有的开发环境啊，其实都运行在服务器里头，那么其实是可以用 Mac 的。我之前呢就是这样啊 ，Mac 挂在学校或者是公司的网盘，在本地呢写代码就可以自动进行同步，然后仿真或者是跑这 EDA 工具的时候啊，就 SSH 到这个服务器里就去这个执行，这个就和 Mac 或者是这个 Windows 没关系了。我之前单位配的呢是 Windows 的笔记本啊，我也是这么用的。不过如果你要在本地运行这个 Qualys 或者是 Model Sim 啊，我其实就不推荐你用这个 MacBook 了。虽然可以装这个虚拟机，然后再装系统，再装 EDA 工具啊，这套流程下来其实远远不如买个 Windows 的笔记本这个划算。特别是这个虚拟机在这个 M1 芯片上运行的时候啊，对于一些常见的 EDA 工具的支持呢其实并不是很好。所以从整个这个学习和开发效率来看啊，如果你有很多本地运行的需求，那么就其实不推荐 Mac。接下来再说说我日常用的软件有哪些。首先就是我每天都会用的，也是我第二大脑工作流的核心软件 Notion。Notion 呢是一个集很多功能于一身的这个效率软件的集大成者啊。与其说它是某个类型的效率软件，不如说它是一个平台。那么基于这个平台呢，你就可以搭建各种各样的这个子应用来帮助你提高生产效率。我其实呢是 Notion 的资深用户了，已经用了快2年了。我用它来总结、整理、积累、管理我的几乎所有的这 这个项目和日常事务，它极大的提升了我的生产力和时间的使用效率。很多朋友呢，因为我之前的那期 Notion 的视频入的这个坑，那么我详细的介绍过我使用 Notion 的几个主要的方法，比如说呢，它的这个看板视图就特别适合用来做项目管理和状态跟踪，然后可以把很多的这个内容和任务进行有效的状态划分。那么之前的这个看板视图呢，只有一个维度，也就是说只能看一种这个类型的状态。那么最近呢 ，Notion 其实更新了一个叫 Subgroup 的功能，也就是说可以在两个维度查看状态了。我不仅可以看这个工作的状态，还可以把这些工作呢进一步的去分组，比如说按照这个优先级啊分成不同的组，就可以分别去查看每个优先级里头的内容。然后 Notion 呢还有一些我常用的功能啊，就是比如说这个数据库和链接数据库的功能。之前呢在第二大脑的视频里呢也介绍过，我看过的所有的内容的这个精华部分啊都会自动同步到 Notion 里，并且呢不同内容之间还可以这个方便的通过这个链接数据库去链接起来。那我最近也在研究 Notion 的其他功能啊，特别是这个团队协作的功能。那么拿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和我老婆就用 Notion 一起记账。那么我们其实用过很多的这个记账软件啊，它其实主要有两个痛点，一个呢就是没办法去定制化，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数据的导出和使用。后来呢我们发现其实拿这个 Notion 记账就完事了，比如说每一笔的这个收入或者是支出都可以去定制它的所有的信息，我还可以把这个记账的工作区分享给他，这样他买买买之后呢就可以自己记了。当然呢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记了多少。那我们再说说别的软件啊，我写代码用的这个文本编辑器呢是这个 Sublime Text， 这个呢我也用了七八年了。我最看重的是它对这个 System Verilog 的语法的高亮，而且它不像这个 Vim 或者是 Emacs 那样上手起来啊有些难度，用熟了以后呢其实它的编码效率其实还是很高的，比如说对这个多行的选择啊，然后这个分屏显示啊等等。那么给大家再看看我的这个 Dock 都有哪些软件啊，基本上呢也都是大家常用的软件，比如说这个 Kindle 啊，然后办公用的这个 Office 全家桶啊，然后做视频用的 Final Cut Pro 啊，浏览器这个 Chrome， 然后另外呢做思维导图的是这个 MindNote， 邮件是 Spark， 专门用来写东西呢叫 Effie。 这个软件可以说一下啊，我现在所有的写作呢其实都已经在 Effie 里做了，包括我的这个公众号的文章啊、视频的脚本啊等等。它的界面呢非常的简洁，可以跨平台的去进行很快速的同步，也可以把这个文章导出成这个 Word 呀、Markdown 啊或者是图片的格式啊，非常的方便。那么我的网盘有很多个啊，比如说这个 iCloud 呀、百度网盘啊、Dropbox、Google Drive 都有。那么我的日常的所有的文件都在 Dropbox 里，然后文档呢也会用这个 iCloud 进行备份。百度网盘呢主要是用来做这个文件的传输，然后 Google Drive 呢我就不推荐用了啊，唯一的优点就是便宜，但是这个使用的体验非常的不好，经常出现一堆乱七八糟的这个中间的文件还删不掉。那么我现在基本已经弃了。然后再分享一些我常用的这个插件啊，第一个叫这个咖啡因，它的功能非常的简单，就是让你的电脑不休息不休眠，就像喝了咖啡一样精神，这样就可以正常的设置这个电脑进入休眠的时间。但是呢如果不想要熄屏的时候呢，点一下这个小咖啡杯啊就可以了。那第二个插件呢叫做 Alfred， 它主要做这个快速搜索的功能啊，比如说我想打开 Notion， 那么不用靠鼠标，直接靠快捷键打开 Alfred， 然后输入 NOT 立刻就能跑出来。它也可以进行这个文件的搜索，然后搜索的速度非常的快，我现在在开绝大部分文件的时候其实都是用 Alfred， 而不是在文件夹里一级一级的手动去找半天。这个其实每次能帮助我节省那么几秒钟的时间啊，虽然听起来无所谓，但是每天这么几秒几秒的积累起来其实就是很多很多的时间了。那么第三个插件啊叫做这个 Rectangle， 这个是开源的分屏的插件，我现在用的就是一个这个34寸的显示器啊，用这个插件呢就能很方便的进行各种分屏的操作。好了，以上就是我拿到一台新的苹果电脑的时候会做的配置，以及我会安装的软件，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那么对于这期视频呢，有用请点赞，喜欢请关注，我是老石，我们下期视频再见。